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是若歌一年一次的敬拜主日，借着父亲节一同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敬拜神圣父，也敬拜神圣子主耶稣基督，也敬拜神圣灵保惠师。所以题目敬拜三位一体真神。那么我们用的是使徒信经为主轴，这是我们敬拜部，特别是圣乐主任薛里所构思的，这是很好的。因为使徒信经目的之一就是敬拜的功能，使徒信经为了敬拜之外，是受洗的时候必须回答的问题。初代教会凡希望被教会接纳参加洗礼，一定要回答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圣灵怀孕玛利亚所生，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等等的内容。信经的由来是使徒过世了，最后一位过世的使徒大约公元98年左右，就是使徒约翰。信仰的权威需要建立，信仰的标准需要被流传，所以初代教会教父们就根据使徒的教训，使徒教导的主要内容，收集信仰的标准，称为信经。最早出现的是在罗马的教会，因为罗马教会是人才钱财事工各方面的中心，大约公元140年左右，古罗马的信经就已经成型。那么这一个以后在文献里面有出现希腊文版本的，有出现拉丁文版本的，考证的结果可能最早是希腊文，因为直到公元第三世纪以后，拉丁文才取代了希腊文。那么之前是希腊文为原始，然后有拉丁文的版本。其实不是使徒哪一个人写的，不是使徒彼得、约翰、雅各，传说有一些不大可取的，因为使徒信经有12条，传说一个使徒写一条变成12条，这个我们不多人接受这个说法。那么大半我们都接受教父们根据使徒教训的主要内容编成使徒信经。 最初是古罗马信经，然后慢慢才被并名叫使徒信经。据说最早用使徒信经这四个字的是米兰主教安普罗修 Ambrose， 公元390年他才正式用这个名称，那么以后就流传在众教会之间，用作敬拜、教导、受洗问答、个人灵修、辨识异端的用途。马丁路德改教完全继承接受使徒信经，虽然这个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会里一直在用，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家是认为这些是没有错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很多信义宗的教会他们一边挂着主导文一边就挂着使徒信经，长老会里也很通常在运用使徒信经。那么使徒信经从古罗马信经比较简单的一直发展到公元大约700年进入第八世纪了才越来越定型越完整，不过有些版本多一两句有些版本少一两句，那么这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最困难最重要的。但是请记住，当我们敬拜神必须在真理里面敬拜。各位有机会去看一看阮大端长老今天夹页所写的文章，回家再去看，真敬拜神除了圣灵感动我们心灵与神沟通，要在真理里面敬拜。主耶稣指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如果所拜的不知道是很悲哀的，会走入错误的道理。所以初代教会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简明精要的信条，每一位能够记住就不会太大的偏差。使徒信经重要的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对圣父，第二圣子，第三圣灵。在无论希腊文的原文拉丁文的原文，它只有三次用到我信，而且是有介系词的，我信于或者说我信服于，这三次，第一次我信服于神，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第二次我信服于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第三我信服于圣灵。虽然没有明显强调三位一体，事实上就隐含了我们所敬拜所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础。那么以后公元325年有名的尼西亚大会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其实就是扩充了的使徒信经，就是注释了的使徒信经，把使徒信经一些困难的点难解的问题简要的把它解释出来。使徒信经 没有深入讲解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的关系，尼西亚信经就加以说明了。当然希望更仔细说明，就到了后来所谓的亚他拿修信经。亚他拿修信经是对于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最仔细研讨的一本信经。接下来又要讨论圣子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有完全神的本性，借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有完全人的本性。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所谓的恰克顿信经。又是公元到了431年，使徒信经是这一切信仰的根基，继续不断的解释，继续不断的说明，而产生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信仰的基础。我再提醒一遍，使徒信经从公元140年古罗马信经发展到大约公元700年左右才最后定案，到今天我们所流传所使用的。那么至于这些内容，其实古代有名的教会领袖，我们叫做教父们，在他们的文献中间都有部分的记录，部分的采用。比方很有名的安提阿主教伊格拿丢 Ignatius 公元110年写了好几封信给不同的教会，就把使徒信经现在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在文章里就写出来。那么以后里昂的主教艾任纽大约公元170年180年他也写了相当多有关的内容。以后北非的教会领袖特土良他也写了一些，再过来到罗马西坡律陀215年出了一本所谓的问答的信经，也把使徒信经大部分内容都在内了。那么这样子渐渐发展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信仰基础。它有什么作用？除了受洗，除了我们基本信仰内容，还要产生联络众教会的功能。使徒们都走了，那么使徒可以联络众教会，那么现在谁来联络？需要有一个正统的信仰，所以使徒信经产生认定联络众教会的功能之一。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各位应该记得有一句话，除了我信圣灵，那么圣灵的工作，圣灵带来的结果，下面一句叫做我信圣而什么的教会公，这是什么意思？教会越来越多，教会有的这里自己做他的事，那里做他的事，这里产生一个信仰的体系，那边一个，那么当然有的是异端，有的是正统，怎么能够圣而公？使徒信经成为联系大家成为公的一个工具。所谓公这个字，公这个字就是普世性的意思，就是一般合一的意思。所以其实它无论希腊文无论拉丁文都跟就是英文Catholic 这个字 就是这个字，无论是希腊文，无论是拉丁文，翻成英文，这个意思就是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教会是所有神子民普世合一成为大公的教会啊。那么这一个原来是好的意思的，不过 Catholic 公大公以后慢慢的就专用在天主教了，以罗马教会为主的那一个系统里面了。因为这一个系统派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在明朝的时候翻译圣经，把上帝或者神这个字一律翻成天主，所以以后我们就称为天主教。那么当然经过了历史上面的一些演变，马丁路德产生改教，改教之后称为更正教或者基督教或者新教。但是马丁路德也好，约翰加尔文也好，对于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加克顿信经都没有修改，都是全数接受的。早期这些信经是普世正统基督徒公众接受的，就形成大公教会。那么我们今天就很简单来说几个重点，我们信仰我们敬拜有几件比较重要事情要提出来。信经除了正面把信仰说明，它也防备了错误的，防备异端。从公元二世纪初开始，诺斯底主义异端越来越严重，一世纪末已经有了，二世纪初成为一个大的力量。有名的异端领袖叫做马吉安，大约是公元150年。诺斯底主义主要讲什么？讲人是靠知识得拯救，诺斯底就是知识，希腊文的知识 Gnosis， 它的形容用法 Gnostic， 诺斯底，人得救是有特别的知识，让人的灵魂超越物质身体的捆绑，得自由，得拯救。那么这一种的理论背景很长，我们不能讲了。重点，使徒信经是有针对诺斯底主义的错误。在哪一方面？诺斯底主义强调二元分法，神是美善，神是灵，物质是邪恶，人的身体属物质，所有物质都是邪恶，所有的灵都是美善，所以神和人的灵魂是美善的，物质世界人的身体是邪恶的。那么神怎么创造一个邪恶的物质生世界呢？为了解释这一点，他们认为伟大至善全能的神没有创造物质世界，乃是神最低等的发射物来创造，所以神发射一个次等的神性低一点的，再发射更次等更低，一直发射到最低最次等的，就是旧约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旧约的神是最次等，是神性最低的 这一位存在。那么诺斯底主义让至高美善的神跟邪恶物质世界分开，使徒信经第一句话就针对，这是不对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